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殿中敬拜他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殿中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蒙受主你的恩典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，也帮助我们有你的爱还有恩典在我们心中来遵行你的旨意。今晚我们要思想的也交托，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能够将我们心中的重担都交托于你，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，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，来成就你的功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这几个星期呢，我们都在思想十诫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第七诫，就是第七诫是什么？不可奸淫啊，就是婚外情等等哈。但是我们上个主日呢，林牧师讲到诗篇第三篇哈，刚好就是其实也是我看也是神的带领哈，因为诗篇第三篇是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，逃避他儿子亚撒龙对他追杀的时候呢所做的诗篇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这个诫命呢，也刚好也是大卫所犯的这个诫命哈，所以我们思想这个诫命的时候，同时我们也思想神在这个诫命背后的这个心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两段经文呢，其实是其中一个，就是欠债，有欠债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要先了解，就是有两方面，先要了解是神对婚姻的设立啊，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。接下来我们才来思想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段经文啊，就是婚外情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。所以我们先来了解，就是神对婚姻的设立，其实很早呢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呢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，神就用亚当的肋骨呢造成一个女人，那么呢是那人就说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这就是神创造人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的这个原因。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，其实呢在因为这个世人的这个心的贪的缘故呢，所以有三妻四妾，甚至有这个所罗门王也有一千零一个太太啊。但是那一千零一个太太，他都觉得他还是虚空的虚空啊，都是捕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神创造人的心意呢，其实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啊。所以甚至在旧约的时候，马拉基书呢，神在马拉基二章十五节，也就是说神的虽有灵造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什么只是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意人得千乘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的心。那么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呢，也讲到说神呢的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，是他的目的就是夫妻呢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，所以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，所以离婚呢不是神的心意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很肯定。那么摩西在颁布这个第七个诫命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很神的心意也是很严厉的，是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说呢，若有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呢，就要把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。所以这个就是神不允许人呢来侵犯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，就是神对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这个心理是很坚定的啊。所以一旦有人破坏这个家庭的这个制度呢，神呢这整个的这个只要社会的结构呢，就是根据这个家庭来建立，只要有人来破坏的话，其实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的瓦解啊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这样啊，当中破坏。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很坚定的来讲出 这个诫命背后的心意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讲，不只是外面的这个行为，只是心里面的个意念也是这样，在马太福音5:27那里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很肯定的，耶稣基督也很肯定的坚定这样的一个制度，不，甚至呢连心里面想的也不可以，因为这就是人的心的行为呢，就是从心里面发出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是很坚定。那么我们来思想婚外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产生啊？既然耶稣基督神的命令讲不可奸淫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当然我们看见现在很多的这些离婚的案件呢，都有从不好的婚姻到好的婚姻都有离婚的情况啊。不好的婚姻就有家暴啊，或者是感情不和啊，或者是移情别恋。但是也有的是什么呢？很好的婚姻但是也离婚啊？怎么说？因为人太好了，人太好，反而呢会在不知不觉中呢，什么呢？就是认为是理所当然，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呢，很不小心的就会什么呢？犯上这个婚外情啊。所以这些呢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，都会有可能犯上这个婚姻，因为人太好，人太好也是会，也会吸引到第三者啊。那么第三者也跟他掉入这个婚外情里面，也有可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神让我们明白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，《撒母耳记上》，等一下我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我们现在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1章。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圣经本的第310面哈，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11章哈，下不是上，对不起，撒母耳记下第11章。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，但是你看见他犯起罪来的时候啊，确实很可怕的啊。所以看到这些形容啊。之前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就是之前呢，大卫呢，在这段的开始的时候呢，第11章的第1节说过了一年啊，过了一年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大卫他已经，我们再看回在前面的几章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7章、第8章。第七章，特别是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大卫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安定下来了，他在自己的宫殿里面。那么他有一个心愿呢，就是想为神呢来建圣殿。那么神呢说他不可以建圣殿，要他的后裔建圣殿，并且呢神要坚定他后裔的这个国位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卫呢是心里面充满了感谢，充满了感恩。那么呢他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谁，我家算什么，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。主啊，我在你的眼中还开玩笑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不至于就到永远。主啊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所以你看见大卫就是在他事业他的地位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呢，生活最安定的时候呢，他就得罪了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这一切跟他跟你跟我都一样，都是把这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，认为他是不会倒下去，因为神已经坚定他的国位了，所以神不会离弃他了。所以他就在那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跌倒犯罪。所以这第11章里面说那过了一年是什么时候过了一年呢？就是他跟其他的，就是要跟其他的国家和好啊，就是跟他建立邦交啊，或者是要跟扫罗家的后代啊，就是要 恩待扫罗家的后代，虽然扫罗对他以他为敌，但是他还是要恩，他跟约拿单有约，就是要来恩待他的后代，不会剪除他的后代。所以呢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大卫安定下来，而且安定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得罪了神。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很可怕的，就是大卫呢，他叫他的将军，叫他的手，叫这个将。叫在他手下，就是乌利亚这个受害者呢，他就是与他的妻子犯了这个奸淫，然后呢，妻子他乌利亚的妻子怀孕了，要见大卫，就是大卫呢想办法来叫乌利亚回来哈，来遮盖他的这个罪行，但是乌利亚没有回去跟他妻子一起啊，还是在外面，所以大卫想哇，这样糟糕了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他的这个怀孕的事情一定会给人家发现，他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把他的丈夫给杀掉，就娶了他的妻子，就遮盖了他的罪行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大卫在那个时候真的是，你要看见，假如是普通的人的话，假如是大卫平时的那种的个性的话，你说大卫会这样做吗？大卫其实是不会这样做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在那个时候这样做呢？其实在很多的时候，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自我的中心，他要遮盖他的罪的时候，是接二连三的来得罪神。所以就看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经文那么的残忍，他借刀杀人啊，就是借着约押他的将军派他去一个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，以为呢，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解决掉这件事情，但是神没有忘记，神依然的记得，所以神允许他呢，是个先知拿单呢来告诉他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看见别人没有怜悯的心，所以说他行这样子事的人应当死，但是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所以大卫呢，整个人崩溃了，他就看到他自己的那个罪，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，大卫，我们看见大卫他犯这个罪的时候呢，是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家庭的这个需要，所以你看到乌利亚的妻子呢，听见丈夫死了之后，就为他哀哭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么好的人，这么忠心的仆人，甚至在将军作战的时候，他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，他甚至还跟他士兵呢一起在野外呢来睡，也不回到自己的家。他说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自己的同袍他自己的同僚呢都在外面作战，他怎么可以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呢？所以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仆人，但是呢却遭遇到这样可怕的这样的对待，所以看见大卫这样的时候，神也让大卫呢遭遇到很大的处罚，所以神说你既然在暗中行这样的事呢，我要在光明中报应你。所以他只是侵犯人的一个妻子，但是神允许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跟他自己的嫔妃全部有关系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对大卫的那个心中的伤害岂不是很大吗？不单是如此，他甚至连他的命呢也差一点就没了，要被他的儿子呢给杀掉，差不多要被他儿子杀掉。所以想想看，他所承受的那样的，就是他如何对别人，那么上帝就允许他呢，自己他如何的伤害别人的家庭，上帝就允许大卫呢自己也受到更大的伤害，因为他拥有的也越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他虽然所伤害的是一个人，但是他自己拥有很多，但是神也允许他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受到伤害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教导大卫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教导大卫一件事情是他原本是什么都没有， 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呢，让大卫呢回到他的起点，就是他一无所有的那个状况，让他再次记得呢是神拯救了他，神保守了他。所以呢，他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无所有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神的保守，他岂能够到他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地位吗？他没有，他不会的。假如没有神的保守，没有神的怜悯，他不会到。但是因为是神的保守，神的怜悯，所以我们也要求上帝保，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也是神的保守，神的怜悯，让我们才有今天的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常常就是设置，就是回到出厂的设置，就是 reset， 是回到出厂的设置，就是回到我们心态常常是知道自己是原本是一无所有。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一个欠债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哈，当然这之前我也讲到这些是一些例子，我也看见一个退休的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他是曾经是弟兄啊，就是他的妻子呢，他就是退休的，他就把一笔钱呢给他的妻子，然后他说，告诉他妻子说，这就是你我所给你的全部的费用，多少不知道，但是他说你就是用这个一直到老到死。然后我的呢还是人就是归我的，所以看到这个有没有问题，其实就有问题了，还是分得很清楚。但圣经上说是什么呢？二人成为一体，还有彼此分别吗？其实没有分别了，只要有分别的话就不是一体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是有一个弟兄，他呢的妻子死了，妻子死了，但是他跟他的菲律宾女佣呢，他把他的家卖掉，然后呢跟他的菲律宾女佣呢到菲律宾那里呢买那边的房子，然后他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女儿呢他不管了，就是这样扔下他两个读书的女儿，他跟着他菲律宾的女佣在菲律宾买了房子，结果呢被骗，原来那个菲律宾女佣的所谓哥哥，其实不是哥哥，是她的男朋友，串谋呢骗了她全部的钱。所以你看见在法律上她合法吗？其实她是合法的，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，但是在道义上呢，她辜负了她的女儿，两个女儿，所以她回来之后呢，她女儿也不想拜认他了，因为父亲这样做对他们是非常大的伤害，妈妈才刚刚去世，患癌症去世，爸爸就跟那个女佣逃跑，当然道义上他不算是离婚，他也不是算婚外情，但是你法律上他不是算婚外情，但是其实在他的道义上呢已经是犯了这个婚外情了，而且还抛下自己的孩子。所以你看见真正婚姻呢，不是说你跟我呢分得一清二楚，我们是 AA 制AA 制，就是你吃你还你这个钱，我还我的钱，你的钱是你用的，我的钱是我用的，然后呢我们各不相欠啊。其实假如婚姻是这样的话呢就很可惜了，为什么呢？想想看，你的妻子假如没有工作，你一个人工作，你的妻子带大你的啊，全不是你的，你们的自己的孩子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在家里的付出，他没有办法工作，他就是在家里付出，然后过了二十年之后，他还是一无所有。但是你我们呢，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了，养这个家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。只要他不是付出，只要他不是他的付出的话，我们还会在外面打工吗？不可，很难你的孩子还会这样的长大吗？也很难。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 欠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了。其实呢，耶稣基督讲婚姻呢，就是男女成为一体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呢，是夫妻两人呢是彼此的相欠啊，他们都是彼此的相欠。那里是讲到他们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保罗是希望能够单身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要面对教会要面对很大的逼迫，当然是那个时候假如没有结婚是更好。但是从教会的长远的这个发展来看呢，其实是需要结婚的。从神对人的这个心理的婚姻制度的设立，也是希望人能够结婚才会有后代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什么呢？虽然是讲到两个 夫妻的两个人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呢，夫妻就是妻子呢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体，妻子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啊，乃在丈夫。那么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，乃在妻子。丈夫呢也不是属于自己的，丈夫也是属于妻子的。两个呢那都彼此相欠的，他们都是互相欠对方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呢，婚姻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认为呢对方欠我，不是我欠对方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。因为呢对方他欠我，所以对方要还债。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，圣经里面讲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呢欠对方。所以一个最美的一个我看过一个弟兄啊，他刚刚要 结婚，他结婚了之后啊，他常常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问他啊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喝茶的。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他的一个反应是让我问问我的太太先。哇，好像什么东西都要问过他太太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反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再是他自己一个人了，他不是在这里，他乃是呢跟他太太一起商量了，什么东西都跟他太太一起商量。所以你会觉得哇很难受的，你问他一个人，只能问他两个人。为什么两个人就成为一体吗？要两个人同时一起。所以你会发觉到呢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其实这是真的。一个最美的关系就是我跟我的太太商量，或者是他要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还是要跟我的太太商量一下，或者太太说呢我还是要跟我的先生商量一下。那个其实那就是最美的，因为呢他们不再是自己的意思，他们乃是征求对方的意见。所以那个就是最美。我看到虽然是很难过了，不再难过，就是我觉得哇很难过他这关了，不是难过，觉得哇问他还要问他的太太。那但是我在后来在想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就是最美的一个关系，就是你不再是照你的意思来做，你乃是征求你的太太的意见。正如呢，当然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那里呢，他也是讲到三十三节那里说三十二节那里说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乃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么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。其实叫妻子喜悦没有错误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保罗也说丈夫要爱妻子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心意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可以比较明白现在为什么婚姻有产生那么多的问题呢，就是因为认为对方欠自己，所以这个是大问题。所以在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呢，我们知道婆媳之间呢，以前的家婆啊，都是哇，就是认为 嫁进来的嫁进来的媳妇啊，都是要听家婆的话，都是要照家婆的意思去做。在家里面，家婆就是最大的，对吧？只要你认为不是，可能你不是最早期的一代，比较年轻的一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很多都在笑，应该是属于早期的一代。所以呢，你会看见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？就是因为这样，家婆认为因为儿子欠他，所以嫁给儿子的媳妇也欠他，所以两个都要听这个家婆或者家公的这个话。所以就是问题就产生在这里。所以对啊，我也曾经在分享中国的一个媳妇很大胆的写了一个对家婆的这个话，他说我是不欠你的啊，你的儿子为你养了30年，那我这个女这个媳妇呢也是被我的父母亲养了30年。我们各当然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其实真的是不应该觉得他是欠你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，最美的就是什么呢？认为对方认为呢，我自己呢，是欠对方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让我们呢学习来彼此的迁就，彼此的能够谅解彼此的来接受。那么你可以看见呢，当然丈夫和妻子的这个兴趣也不一样哈。丈夫在坐在这个沙发上看足球哈，就觉得妻子在那边做他的东西，哇，就很相配哈，很相配。但是妻子呢，她说我配你喜欢看足球，我不代表我也喜欢看足球啊，我喜欢去逛街哈，我喜欢去买东西，但是丈夫却不喜欢哦。那妻子很喜欢丈夫，就是给他三种花嘛，一个是什么花？美如花了，美如花，就是说你美如花啊。这样要怎么美如花呢？你要有钱花，有钱花才能够美如花，而且不但是有钱花，而且要随便花。所以这个就是妻子对丈夫的这个期望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很多时候呢，两方面呢都要学习什么呢？彼此的来迁就，彼此的来讨论还有讨论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很多时候呢就是人往往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问题呢，所以变成很大的这个在婚姻上呢很大的这个问题。但是假如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缘故呢，神的力量呢，能够在家里面呢，给这个妻子或者给这个孩子呢，有这个正面的教导的话呢，我相信呢，丈夫和妻子可以把这样正确的关系、正确的价值观呢，教导给下一代，而这就是神给人的这个心意。就是因为神爱人，所以他让人明白彼此的相爱，正如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，彼此的相爱，认为是彼此的相欠啊。因为当你有爱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你会欠对方。假如你觉得你已经对方做得很够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正是我们自己呢做得不够的时候。因为当你有爱的时候呢，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了。所以我们因为主的爱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来还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欠债的人。为什么我们是欠债的人？因为我们心中有那个爱。只要你心中有爱，你会愿意来付出。只要心中没有爱呢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 付出够多了，我们不需要再付出。所以这个就是人最大的问题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，来为我们的家人常常的来想，来付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你的诫命的第七诫的心意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主你对家庭对婚姻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要夫妻之间彼此相欠也彼此相爱，因为呢主你就是爱的源头，你也是赐给我们一切的源头，让我们呢能够靠着主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岗位里面呢尽上我们的责任。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不单是对自己的家人也有所相欠，也对别人也有所相欠，因为知道我们是欠主债的人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会做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，让我们也希望别人的家庭也能够有美好的结果，也能够有美好的后代，也能够有美好的结局，让他们呢也能够因着认识主来得到主你的救恩，那就是更美好的。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爱，能够明白我们是欠债的人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